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做自媒体的修炼心得，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大家好，我目前与媒体同修共同在经营一档自媒体节目，今天我就把制作节目和在媒体中的修炼体会向师父向各位媒体同修汇报。自从制作这档节目之后，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每一步也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师父也从来没离开过我们的身边。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我第一次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后，感受到巨大鼓舞，心想师父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舞台，让我们可以尽所能地在救度众生中发挥，这是多么幸运备至的殊胜与恩典啊。我同时也默默感到师父这样说了也可能会有下一步安排。不久之后，总裁和台里的其他前辈找到我和几位媒体同修，要我们做自媒体。我心想这一切真的都不是偶然的，一开始做自媒体节目自己有点兴奋，也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面对那么多题材，面对无数种可以呈现的方式，到底哪一种适合自己，哪一样可以让频道很快做起来，都是未知数，就得在做中尝试。幸运的是，当时做节目刚好赶上香港的反送中大潮，几乎是同时而起，所以话题很快就确定了方向，一切都有安排，连开始做节目的时机看上去都是如此有序。现在看来，香港反送中是全球对中共大觉醒的第一场运动，随后类似的一幕幕不断上演，最典型的还有中共病毒瘟疫、美国大选、缅甸的政变，到现在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每一件事都是绝对重磅的新闻事件，每一件事都跟中共有关，都可以借机讲真相，唤醒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而且世间上不管怎么样都是神在把握着的，都是有序的，乱也是神让他乱的，这也是无序中的有序，不信你们仔细地观察这一切。可是这里的主角却是大法弟子，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给你们提供修炼环境，同时等着你们救。也许今天我们利用自媒体这种节目形式讲真相也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回头看以前的好多事都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给现今做这档自媒体节目起了铺垫的作用，都没有白做，一路走来看上去是很自然，一环扣一环。对我个人来说，从专业学习的背景到后来在媒体里学到的各种本领，都成为今天制作自媒体节目的基石。在做自媒体的初期， 因为有过专业学习和做记者的基础，所以从写稿到剪辑、采访、节目缩图等，自己都可以做，这也帮助节目很快做起来。因为当时还比较缺少人力，如果自己方方面面不会做，还要等别人帮助，就会拖时间。可是这一过程下来，事情也不少，多数时间要聚精会神，一点也不能耽误。至此，我一下子就懂了，为什么台里另外一位之前就开始做自媒体的同修，每当他在写稿的时候，我去找他，他常常是一边手扶键盘，一边神色匆忙地回头与我谈话，因为他真的是时间很赶，感觉回头那几秒，对他来说，都是一年一样漫长。但他每次都会在忙完节目之后，帮助做其他事，真的了不起。而我在做自媒体之后，也感受到了这种时间的紧迫，也有了在紧张忙碌时，一回头说话，过了一年的感觉。我团队里负责协调的同修一直都惦记着我的工作量问题，他们怕我太辛苦，就积极帮助找人手分担工作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加字幕。起步阶段字幕都是我自己加，但我团队里负责协调的同修就想着把这部分先帮我分出来，他已经很忙碌了，手里几个节目都得自己剪辑和设计，还要协调，还有另外一位同修都有自己的事在做，但在没找到人手之前，他们两位是亲自上阵，轮流帮助加字幕。在晚上，本来都是回家的时间了，他们还留下来帮助我和这档节目，那一幕我至今还记得。我节目的定稿时间是比较晚的，对于我的初稿时间，团队里负责协调的同修没有抱怨什么，反过来却是默默在配合。先后帮助找了两位跟纽约有时差的剪辑师，一位是在美国中部时区的，比纽约晚一个小时，还有一位在美国西部的同修，比纽约时间晚三个小时。同时，我的节目是当天初稿当天播，所以剪辑人员必须是快手，这也给找人增加了难度。同修费了很大周折协调才找到人，而我有时却不知道人家在幕后默默付出了多少，因此有时也会体现出不满足的人心，表现为妒忌，觉得不公平等等，觉得什么什么事没得到足够帮助，足够重视。但是一路走来，实际上正是团队中各位同修的默默补足，才使得节目各方面越来越完善。经历这些，我更加懂得珍惜和谦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觉得反正是不管怎么样吧，大法事情我做了，其实没有，你只是流于形式了，那些该救的人没有度成，需要大家共同配合起作用的那件事情没起作用，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修炼好自己，真正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大法弟子看问题的角度来处理问题，互相配合才能做好。我体会到师父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一起共事时，如何配合别人，如何在矛盾中修自己，把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而不是修别人。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的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我有一次跟团队里的一位剪辑师遇到新性官，他为了节目好，在一个细节上表现很坚持，我当时常人心出来了，竟自以为是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节目，意思是告诉对方不要管太宽。那一次对话不欢而散，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主动给我发信息，非常有风度地说，我向你郑重道歉，我觉得哪里哪里做得不好，请你别介意。我很不好意思跟他讲了我的不足，就这样这次矛盾化解了。 那天刚下过雨，天边出现了漂亮的彩虹。这是大法的威德，让我们在配合过程中不断修正不足，去掉人心，在大法的熔炼中稳稳前行。看着似乎都是小事，但是心性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也有身体方面带来的干扰，比如有段时间节目录制时讲话不舒服，经常念错，就突然有那么一天明显感觉到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东西，讲话录音一下变得非常顺利，身体也感到很轻松，感恩师父的加持。而做自媒体节目对我来说最大的考验体现在流量和订阅的表现，特别是美国大选之后， YouTube 把节目的广告停了，对我们媒体相关的自媒体的流量感觉好像也有抑制的情况，订阅也变得很不正常。有一个时期就是每天增加多少随后要减掉多少，就让总的订阅量停在那里不往上走，这是最煎熬和折磨的，因为流量和订阅全世界都能看到。而流量不好，除了会让我觉得这要影响更多观众看到真相，也会触及到我爱面子的人心。流量好的时候自己会心情放松高兴，流量不好的时候就会显得闷闷不乐。跟师父在转法轮里举的气功师治病的例子一模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觉得治好了病，别人叫你一声气功师，你高兴得沾沾自喜，美坏了，这不是执着心吗？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知道这是人心，但是真的难受。有时候我都整夜盯着流量，如果跑得不好，我睡不好，吃不好，就感觉每天都要经过这种类似收视率的考验，真的很受折磨。相比之下，做节目的辛苦根本就不算什么，最大的压力和挫折感来自于节目流量不好，可见这名利心有多重。而且很多时候是用人的办法在想怎么改善，但唯有在修炼上的认识有所提高时，才会有奇迹出现。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看节目流量不好，想到了今天没学法，于是就坐下来学法，什么流量不流量的也不去想它了，结果那期节目最后就还可以。还有一次是发正念，我想 YouTube 平台也应该为我们所用，它能够在世间存在，应该是配合我们救人，而不是抑制我们。它万一要是有负面机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也应该不起作用。我就发正念，清除 YouTube 背后的任何起干扰作用的负面机制。结果发完正念，节目表现真的就不一样了。但这不是为了求流量而去学法发正念，我的理解是那是我当时在修炼认识上有所提高，师父给予的鼓励，要我好好精进，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事实上，保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真的很重要。当自己修炼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会觉得空间场很清朗，从内心深处会升起一种很坚定的信心，心态平稳、从容、踏实，没有什么不稳的因素在。节目的表现往往就会很好，而自己修炼状态不好，心里就会有各种不稳的因素，连带着节目表现也会出现颠簸。记得中共病毒在武汉刚起来的时候，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节目连续11天，每天都有超过100万人观看。同时，那个时期，我的修炼状态相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比较好的，练功学法都比往常要多。当时有别的同修给我打电话，问流量提高有什么经验，我不加思索说了一句似乎是不相关的话，我说可能得多打坐吧。节目的流量跟修炼还是有关系的，这个道理就跟其他的工作一样，真的修炼状态好的同修，他在项目中的工作往往也会做得比较好。 在2020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 YouTube 平台，我个人感觉的确对我们的一些自媒体有所抑制，但我的心态这是平稳许多，不会为之难寝难眠了，会更理智看待遇到的困难。这说明这方面的名利心在长期做自媒体的修炼中慢慢被磨淡了许多，而节目的表现本身，流量也好，订阅量也好，我觉得也是不同因素促成的，不能单一的去看。由此我也在想，什么是好的自媒体？流量多，订阅量大，就一定是好吗？我想这是一个衡量因素，但不是绝对的。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到了神韵，在想神韵为什么那样成功。由于受这一点启发，还有师尊在法中的教诲，慢慢我对什么是成功的自媒体也有了一点个人的体会。我想自媒体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好多节目内容、相关产品、不同板块，同时在质量上要高要求，重视各方面细节，把它打造成一个成熟的产品，让节目随时可以准备好迎接更多的观众，而参与者的修炼状态也很主要。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你有没有准备好把自己节目各方面做成那种可以吸引百万级别观众看的，达到百万级别的品质呢？我觉得没有，其实到现在也有差距，有一些节目达到了百万的流量，但我想那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相反，我观察到有一些自媒体节目流量没那么大，订阅也还不多，但是定位很清楚，制作很精良，一丝不苟。别看这样的节目现在触及的观众量有限，但只要有那么一个点，有那么一个契机，把它打出去一下就火，因为它具备这样的品质。所以我目前的理解是，与其过分重视流量和订阅，不如把节目各方面细节踏踏实实完善，包括自己的修炼状态也要保证，等下一个天时一到，可能就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现在也不完全依赖 YouTube 了，有了自己的影片分享平台，等这个平台各方面慢慢完善，我们的路就更宽了。在师尊的一路看护下，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节目团队一路走到现在，过程中传递着真相，接触了好多众生。有的人看完我们的自媒体节目后，把我们当非常信任的人，向我们倾诉对邪党的不满，并且爆料中共的邪恶，也有的观众主动来信咨询如何退党。在2020年上半年，中共病毒瘟疫中，有的常人观众透过我们的自媒体知道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真的让感染瘟疫的亲人去念了，结果很快痊愈，然后这位观众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感叹大法的神奇。还有的观众看了节目后慢慢的开始接触大法，成了一名大法弟子，后来还进入我们的媒体工作，成了我们的一员。这一路走来也感到过辛苦，也产生过念头，问自己这样每天赶稿赶节目的日子还要过多久，甚至有的时候听同修议论什么什么时候可能这一时期就要结束了，要进入法政人间了。我听到之后，在觉得时间紧迫的同时，心里还有点小窃喜，会想那是不是之后就不用写稿了。前段时间就有点懈怠，结果我开的汽车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两个轮胎漏气，拿到修车厂去补，我就想车胎漏气，车带泄气了，这不就是懈怠的意思吗？这是师父提醒我不能懈怠，特别是一想到师父对我们的殷殷期盼，就更没有懈怠的理由。记得以前有一次白天要出去做一件重要的讲真相的事情，早晨要醒未醒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梦境，看到师父站在门口等着我和几个要出门的同修，把我们出门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工工整整放在门口，站在那儿等着我们，那慈悲的一幕我久久不能忘怀。 师父就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每一个细节，而且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时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尽管大家时间紧很累，休息时间少，但是很多学员都能够做好，师父看到了觉得很欣慰，为此吧，我谢谢大家。我的交流就到这里，若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与媒体项目中修去自我，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5日。在印刷厂工作已有几个年头了，2020年初我心里头动了一念，如果能在印刷完报纸后还可把报纸顺便载到定点，那有多好，这样就不用麻烦其他报车还要到印刷厂一趟。殊不知过没几个月还真的有了这样的机会。第一部分，缘起。记得有一天得知总社想要成立自己的运送车队，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印刷厂的经理开了一个玩笑，说我还蛮想要去送报到外面定点的，如果印刷完了反正都要回家，那我顺便去送一些报纸好像也不错，这样车队的人就可以省去来印刷厂的路程。当时的我虽然动了这个念头，但也没有很当真，因为我除了晚上在印刷厂上班外，白天还要到市场去做生意和照顾家人，时间上已经很紧张，因为两份工作的关系很难休假，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分开成夜晚和下午两个时段，很久没有一次睡到5个小时，通常都是3-4个小时就要起床出门。当时的我一直觉得被时间追着跑，所以有想要多接其他传真像项目的念头，但却下不了决定，总是放不下对休息的时间执着。6月份时经理和我说，你的梦想可以达到了，因为7月份总社将成立派报系统，需要人员帮忙，问我是否能协助。当时的我还有怕心，怕要花很多时间，这样每日休息的时间又变得更少了，而且完全没有办法休假，原本两份工作就没休假了，更不用说变成三个。所以和经理谈了，说如果有另一位同修可以和我分摊一半，那我就接下这份运送的任务。结果另一位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就直接答应了，要帮忙负责其中的一半，因此这件事情就定了下来。确定了要做，那就只能往前冲了，因此我非常重视且自我要求，这段送报的时间虽然每天只有1个小时，但在这个时段里利用发正念、背师父的论语，或者听明慧网上交流选编的修炼心得和同修创作的歌曲，尽量维持自己的思想纯正，不过多想其他的事情，直到我把所有的报点都下完了，不然我是一刻也不放松。也因为这样，回首时突然发现好像也去掉了不少人心。第二部分，背法听同修交流文章，时刻保持正念。在开车时为了让自己不松懈，我选择了沿路背论语或听明慧广播的修炼心得体会。在刚开始背法时才发现自己认为很熟悉的论语变得好陌生，不是和旧的搞混，就是卡词背错字，也多次出现背一背产生疑惑，怎么背起来文字不顺，到后来也发现原来连背的速度调慢也会背不完等，虽然感到奇怪，但也没有动摇我持续背法的心。后来不仅开车背法，平常也在背法，一天大约背有100遍。过了约1个月左右，突然有一天感觉思想在背法，但是外面的万事与我皆无关感受，这时的我知道应该是突破了某些东西，该换下一阶段了。不久后 就改成先默背十遍论语后开始听明慧广播，听心得对于提高心性有太多的帮助了。每听一篇心得就好像和一位同修交流一样，而且明慧网同修已经帮我们整理成录音档，可直接点播，和自己一篇一篇的去点最大的差别就是不会因为自我的执着而选择了想要交流的题目，而是全盘接受，这样就不会因为自我的执着而造成的修炼心性上的盲点，也因为这样常常在白天遇到心性上的考验时，在夜晚就听到同修们是如何提高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不知不觉我已经听了几百个不同的修炼心得，在提高心性上有很多的帮助及借鉴。第三部分，交通规则的遵守。说到交通规则，可能很多同修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修的，就是按照怎么规定就怎么遵守不就完了。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记得在我学生时代，我的同学一群人出去玩，大家都红灯右转，在台湾是不能红灯右转的，只有我停了下来，他们都对此不理解，说没有车呀，为何你不走？我只说我不想违法。后来他们也都习惯了我不会跟着转，就都停下来等我了。因为这样，我一直以为我在这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心，直到晚上开始诵报后才发现这个心不容易守住。比方说在十字路口完全都没有其他行车时，是否会直接回转，还是等左转灯号，或者在马路上没车的时候，你愿意等几十秒红灯，或者闯过十步就能穿越的小巷子，当路上没车的时候，你会在双黄线上回转，还是绕个几百公尺再转，这些都是每天晚上会经历的。后来我认识到，遵守人间法律是宇宙最低一层的生活方式，大法弟子必须守法，从人的理看似少等了，就可以早一点结束运送后提早回家休息，但从法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急躁心，不想坚持及急于求成的心，加上自我的私，因为没有考虑他人的行车安全，悟到了但没有做到，还是不算修，每晚都要触及数次天人交战，无数次的按捺那快忍不住的双脚，不知不觉中我放下了急躁的行为。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当别人对我鸣按喇叭或者是乱超车及龟速行驶等行为时，我已经没有了这些烦躁的心。第四部分，放下利益心，只为完成负责项目。记得有一天周五晚间送报时，最后一个下报点的门突然打不开，连试了几次都无法进入室内，因为之前的门锁就不是很好开，因此我以为白天的时候房东把锁头换了，所以我才打不开。这时我急得不行，因为凌晨快一点，试着联络其他同修也无人响应，就只好把整捆整捆的报纸先放置在门口。这时的我其实很犹豫，因为我四点半还要出门去做生意，就算我回到家马上睡觉也只剩不到三个小时，而我星期六早上的生意是最好的，通常做四个小时可以抵我全家一周的生活费，尤其对有家庭且存款不足十万的我来说是重要收入。因此我很犹豫，是要在这里等到有同修来拿报纸，还是把报纸放下就走。因为换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已经送到位了，但是门打不开，所以我才没有放到里面去。我来来回回走了几趟，这时我看着这堆报纸，心里想到，这些报纸是多少同修的心血，而且有这么多的订户在等着，我有责任把报纸看顾好，必须确认报纸的安全不会被人拿走才行。钱和睡眠和这责任比起来，真的不是太重要。当我把心放下时，就把手机拿出来开始学法，因为身上只有手机，只好临时使用。心里想到，不管等到几点，只要没有确认报纸是安全的，我就不离开，哪怕等到早上不做生意都行。后来我也学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住户开门，真的是考验人心来的。第五部分，去掉对时间的执着。 虽然印刷厂的工作时间使我回到家都是午夜12点后，但因为早上还在市场做生意，因此一周会有几天晚上睡不到三个小时。在状态不佳时，会用人心来想是否睡得太少了，加上半夜回家后有时还要照顾生病的父亲，所以我很珍惜可以睡觉的时间。有时听到其他的报厂同仁说印完结束后会睡到八点左右才起来，常常会跟他们说睡这么多做什么，你们起来的时候我第二份工作都快要结束回家了。虽然知道他们还有其他的事项要忙，不见得会这么早休息，但想想自我才发现是妒忌心，才造成对师父在《红营二》五祖中讲的修炼路不同这一法理的理解不深。刚开始在谈是否能接下报车司机时，被告知只需要去三个地点，大约用一个小时。衡量了一下，每晚少睡一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就答应了。但其实内心早有准备，随着时间的增加会需要加入更多的下报点，可没想到就算心里早打了预防针，但第一次被通知要增加下报点的时候，被触及的内心还是让我烦躁了一个晚上，不断的有各种思想跑出来，如怎么下报点和当初谈的不同，却没事先和我商量，睡觉时间又变短了，车资怎么算，感觉只要提到住师正法就可以让同修无条件配合等等各种人心。虽然内心明白要完成看似额外加进不在计划内的工作量及时间才是提高心性和扩大容量的好机会，但磨练内心的过程确实不是很好受。当然修炼必须要向内找，我很难受，我难受的点是为何我会有这些心，明明知道增加下报点就是订户量方面有提升是一件好事，可是这些不好的思想一直在我脑中旋绕，我无法确认为何会有这些东西，想来想去也只有未思的因素比较大，因为心中有一种观念认为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增加下报点就等于是变相的加班，而且这种加班还是强制性永久性的，说白了就是有一种觉得时间是私有的产品被别人强制的拿走了，虽然明白修炼人是为他的，但这实实在在被拿走我那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心中可想而知很不好受，心中虽然有认识到但还是不好受，心态并没有马上转变过来，我想到了一个可以慢慢去掉它的方法，反正都已经知道之后会增加下报点，那我就把这个时段直接空出来，当作一开始就是要花这些时间。怎么做呢？就是回到家不马上睡觉，而是学法或者练功，看同修心得交流都好，就是要延后上床休息的时间，当作是为之后又有心点成立时的思想和体力做准备，先让心里有一种反正也没这么早睡的错觉。不知何时，当我有一天突然注意到当在设定手机闹钟时跳出的剩余多少时间鸣叫，内心已经从要快点睡了只剩两个多小时就要起床转变为还有两个多小时可以睡的满足感。结语：在修炼的路上只有师父才知道我们欠缺了什么，只需要坚持的学法，在个人层次的认识上一直正向的去面对且不断的找自己，师父都会以各种形式点悟。以上只举了几个例子和同修交流，希望能和各位同修们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起疼痛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我在修炼大法前身体极为虚弱，有严重的胃溃疡、妇科崩漏、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症，血液也不正常，血小板减少到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吃了各种药也无法提升。认识的人都说我那时面如死灰，不成人样。同单位的一位大姐好心告诉我法轮功，起初我只是碍于情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练功点练动功，没想到仅练动功只有20来天时间，我就感觉身体变得很轻松，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我们那个厂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深受震撼的我从此走进了修炼的大门。在修炼过程中，我多次经历了消病业，每次都因为坚信大法，严守心性，只有几天就过了关，身体越来越好。可是有一次病业却拖延了较长时间，令我教训深刻。那是大约七八年前的冬天，我为了做好常人工作，加班加点，放松了学法练功，突然就出现了剧烈的颈椎疼痛，24小时不间断的疼痛，导致身体无法动弹，也无法看书学法，只能苦苦熬着。正念不足，常人的观念就如野草一样疯长，前后拖延了20多天，状态越来越差，家人不断的埋怨，催促我去医院。一个周末的早上，家人开车把我带到了医院，慈悲的师父看我正念不足，就一次次给我点化。一开始是医院里的医生都来上班了，只有我挂号等待的医生始终不来。我虽心知有意，因为有家人陪着，还是没有离开。大半个小时过去，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我认识的大法弟子，他恰好送家中老人过来看病，一眼看到了我，他诧异地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心中一震，一下就明白了过来。我明明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消病业，却还来到这里，那不就是放不下那个病吗？我的行为根源在哪里呢？难道不就是因为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不足吗？我立刻起身回家，家人问我还来吗？我斩钉截铁地说，不来了。就因为这一念，当天疼痛就消失了，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这一次消病业，使我深刻认识到正念无比重要。而正念的基础就是信师信法。
请听2021年纽约呈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时刻融于法中，归正自己言行举止，作者纽约中诚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纽约中诚学校舞蹈系学生。今天我给大家交流一些关于我近期的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在以前，每次我和妈妈或者姥姥之间遇到心性摩擦的时候，我总是不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当他们说了一些不符合我想法的话，或者不顺我意的话的时候，我就会回呛几句，当时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每次过后，我真正去反思这些问题时，就会后悔我没有守住心性。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在那个刹那，在心灵受到冲击时，我就是想不起来我不能这样对待，总想着用常人的方式去解决，但是往往用常人的方式去对待的结果都不会是好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直都没有突破。在上个月的放假期间，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很显然在这一次的回家之旅，我又遇到这个问题。先是和妈妈之间的小矛盾开始了，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到最后我们都有点不高兴，可我还是想要继续争论这个问题， 但就在妈妈说完话，我正要回腔的一瞬间，我的大脑瞬间闪出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他就想，老师告诉了，我们练功人不和人家一样，带高姿态。他没有和那两人发生口角，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这段法非常清楚地打在我的脑海中，前一秒我的思想是如何去反驳妈妈的话，但下一秒想到了这段法，却一下子抑制住我上一秒所有不好、不尊重家长的想法。瞬间，我立即不再与他争论。显而易见，我这一次终于忍住了。还有一次是和姥姥，当时姥姥正在和我姨在打电话。因为在中国的过年期间，我姨父也在电话那头跟我姥姥拜年。然后我姥姥就说谢谢我姨父，觉得我姨父很好之类的话。当时我在房间里听到这些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之前在我姥爷过很重的病业关时，只有我姥姥在旁边照顾他，而我们在国外回不了中国。每次我姥姥把师父讲法录音放给姥爷听的时候，我姨父会严厉制止，并扬言说要叫警察过来等等一些不好的话。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对他们一家人的印象都非常不好。当我听到他们在打电话时，一开始我不想表达任何想法，可听到姥姥在那说谢谢我姨父之类的话，我就控制不住，特别大声地对我姥姥喊他们一家根本就不好等等。我说完就听姥姥那里没动静，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你姨父那段时间有帮过忙，所以得谢谢他。姥姥说完，我又想反驳，结果脑子里又突然闪出来，修炼人不应该这么跟长辈说话，自己那段时间也不在国内，所以不能用我有限知道的事情强加在他们身上，那不是自己给自己造业吗？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又出现在脑海中，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我悟到，我这么大声对姥姥说话是不对的，这是魔性。然后我立刻不再争辩，马上修口，不再造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看不见事物的因缘关系，就是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存在着哪些因缘关系，一般的修炼者没有那么高的层次，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怕表面上是好事，一做说不定是坏事，所以他就尽量的讲无为，他什么都不做，这样就避免他再造业，因为造了业就得消业，就得吃苦。我不说话之后，我以为姥姥会因为我大声跟她说话会生气，结果并没有。从这两件事情中，我体悟到我有隐藏很深的辩解心、自我等私心，这些心会慢慢地影响着修炼人的行为和思想，甚至被这些东西干扰。当被钻空子的时候，根本觉察不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不符合法的要求。但只有时刻融于法中，每次做什么事情或者跟别人讲话时，首先想一想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法，师父对我们弟子的要求，而不是想说什么就肆无忌惮说什么，并无限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执着心。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是师父亲自把我们从地狱的深渊捞起，化解了生生世世的各种恩怨，给了我们这一次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会，成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千百万年，我们在轮回转生时受的苦难，目的就是在等待这一次大法的红船与救度。尤其是像我们这些青年大法弟子，应该更加规正自己言行举止，要懂得师父为我们每一个弟子的付出。其实想一想，觉得自己做的还根本不够。 有时学了很多的法就会精进一些，但过一阵子就会懈怠偷懒。我很后悔自己以前不好的为思为我的行为，轻易的就承认了九十里的安排。其实师父看在眼里都非常的痛心，自己做的是非常的不够。我下决心一定要重新走好师父安排的道路，认真并坚持学法练功，加强主意识，归正不好的行为和思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圆融师父要的，并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最后跟大家一起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来结束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内容。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一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以上内容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打开心门之后》一文中写道，我努力学法，知道了修炼就是修自己，不要去看别人了。一次，我和 A 同修谈起自己最近有点懒，他随口就来说我懒，而我看到的是他比我还要懒，我心里真不舒服啊。我感到了真正面对修炼的严肃。当我敞开心门，什么都可以去剖白自己时，好像给了同修挖苦我的证据。我还有没有勇气去面对？是不是再一次关上心门，以免同修有证据来说我？同修 A 走以后，我心里上下翻腾，好好的同修在一起交流，怎么就成了我变成了被攻击的靶子？心里不平衡。想来想去想明白了，我这是不让人说，我自己修炼上了一个台阶，同修帮助我再上一个台阶，我就不想上了。这个不让人说的心后面还有对同修的瞧不起看不上，因为我感到他比我还懒，凭什么说我？他也不会修心性，说起别人来倒是很顺溜。找完自己，我还要鼓励自己，以后不要关上心门，不要变得那么狡猾，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怕同修说我。后来我悟到，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什么事情就照照自己吧。因为帮助 A 同修传话给另一位同修时，有一些误会，另一位同修非常不高兴地说了我，我和 A 回复时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我的镜子，我的心性的直接体现，和这位同修没有丝毫的关系。我没有想 A 会不会听明白，因为他总是用人的理去衡量。我坚持就说自己在法中的看法，不去想他的那些人的看法，也不顺着他的人的想法去说。以前我不同意他的理念时，还会保持沉默，因为觉得 A 不会修，也不会找，说了也听不懂。这一次，我不想再这样下去，想说的就说个明白，让你知道我最真实的想法。我不去想你会怎么看我，怎样不理解我。这样的交流经过了两次之后，我发现 A 同修简直变了一个人，一下子会修自己了。知道面对的事情都有自己修炼的因素，我觉得修炼简直太神奇了。当我决心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同修也变了，而且在我看来，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改变， 就像一个不会学习的学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天才，一通百通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体会修炼就是去人心》一文中写道，一次大家在谈体会时说道，无论是音乐还是美术，都是用来歌颂神、教化人的。音乐家、艺术家的成功都是神给予的。我一下子感到好像一层物质被炸开了，确切说，好像一个壳被破开了。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认为除了天分外，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了大家的交流，明白了，你再努力，神不给你，你就成不了。包括那个天分，也是神给予的。师父用同修的嘴点醒了我。参加项目，首先就是破我的邪党文化无神论的东西。当然，修炼人都知道，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就是修佛的。可是一遇到具体事的时候，被邪党洗脑灌输的党文化无神论的东西就会泛起。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在法上提高》一文中写道，我继续向内找，有一天突然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似的，透过这扇窗，我清楚地看到了我以前好多的难以割舍的执着心，背后都与那个强大的自我联系着。我一下子看到了，原来我所感受的各种委屈并非是真的我自己，而是那个自私自利的自我感受到了委屈。原来一直是他在左右我，带动着我的干事心、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一步步扩大，也是那个强大的自我在控制着我的大脑。原来我所感受到的各种不平衡、各种痛苦和愤愤不平，也都是在那个强大的自我的驱使下感受到的。从那以后，我感到以前好多执着不放的心越来越淡了，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当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能够平心静气地讲道理了，甚至有的时候能做到坦然视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真正达到无私的境界，需要一个扎实的修炼过程，一文中写道，初进项目感到神圣而骄傲，随着对项目的熟悉，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也就逐步显现在眼前。国内时那种对大法项目的神圣感遇到了颠覆性的挑战，与同修交流大多都是说，看到问题修自己，不要向外看。同修说的没有错，可是觉得在这个事上，也许仅仅那么一点小小的改动，或者是提前大家能坐在一起商量一下，许多问题就可能避免了。都只管修自己，谁也不说，让同样的问题在未来重复出现，这是对大法项目的不负责呀。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我个人理解，大法项目中的大法弟子碰到问题，不应只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修自己，那也是旧宇宙思的特性表现，而是应该站在对项目发展有利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做出抉择。真正达到无私的境界，需要一个扎实的修炼过程，在不同境界中都会有不同的执着心表现出来。有时候想，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层次，善心不够， 还是不说为好，可是又想，师父让你看到，就是要你指出来，你是为了项目负责，不是为了证实自己，即使没有那么大的善心，也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你的心是正的。在这个修炼过程中，不断的碰壁，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向内找，逐渐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把这样一群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思维模式、不同性格的修炼人放在一起，就是利用各自的特点互相碰撞，暴露出各自的执着。如果大家都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修自己，不但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功成圆满，项目也会做得非常好，步入作为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称号的使命。每个大法弟子都代表着自己的体系，也许生命各自的特点就是那一个体系的特点，不可能人人都一样的。修炼过程中的矛盾和不足，就是我们互相的在成就着对方，我们应该互相包容，相互圆融，跳出私的框框，视野一下子打开很多，就像看到一个大戏的舞台，一切都在有序的上演，不用执着自己的所悟，不用执着非要看到什么结果，把心放平，该说就说，没有了背后人的那些顾虑，结果好就有好的理由，结果不好就有不好的原因，坐而无求，那种超脱的境界太美好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时刻融于法中，归正自己言行举止，一文中写道，从这两件事情中，我体悟到我有隐藏很深的辩解心、自我等私心，这些心会慢慢地影响着修炼人的行为和思想，甚至被这些东西干扰。当被钻空子的时候，根本觉察不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不符合法的要求。但只有时刻融于法中，每次做什么事情或者跟别人讲话时，首先想一想自己的行为符不符合法，师父对我们弟子的要求，而不是想说什么就肆无忌惮说什么，并无限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执着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一场车祸后反思自己的修炼，一文中写道，沈婆说我定位错误，我猛然想起我说的一句话，我一定救他。说这句话时的我带着强大的气势，让人感觉我有本事，能把肺癌晚期的弟妹从鬼门关拉回来，忘记自己只是个修炼人，忘记师尊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法，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对自己估计不是过高，而是根本上就错了，也是对师尊、对大法最大的不敬。当我背《转法轮》第三讲时，师父讲，人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谁都不敢破坏这个理的。个人在修炼过程中，可能他出于慈悲，偶尔帮助人一下子，但那也只不过把病往后推了一下，你现在不遭罪，以后遭罪，或者给你转换一下子，你不得病，你丢钱遭灾，可能是这样。真正能做这件事情的，一下子把那个业给你消掉了，那只限于修炼的人，而不能给常人做。我这里可不是在讲我这一家的理，我是在谈我们整个宇宙的真理， 我在谈修炼界的实际情况。我悟道，我在给弟妹发正念时，铲除弟妹空间场内一切病魔及死神，无形中破坏常人的理了，以致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磨难。因为我们不能去消除一个常人的病与磨难，应该铲除的是阻挡他听闻明白真相的一切邪魔烂鬼、共产邪灵以及一切干扰因素，铲除的是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至于结果如何，一切需要看他对大法的态度，还有很多我们看不清的其他因素。第三，看到弟妹病情略有起色，当时还想，以这种方式救人来得真快。这一念是强烈的欢喜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所有的练功人千万注意，不要在常人中表现很失常。在常人中你不起好的作用，人家讲学了法轮大法怎么都这样，这就等于破坏法轮大法的声誉，千万注意这个事情。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摆正与家人的关系》一文中写道， A 同修的丈夫由原来的受邪恶毒害而遭恶报，到后来的认同真善人好而得福报，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法弟子用法中的智慧引导家人认同大法，从中受益，同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在家庭环境中做好的，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使命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家人也有使命，他们的使命是配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而不是配合邪恶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我们把自己真正放在法中，谁也动不了，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修炼出来，摆正与家人的关系，修去情，修出慈悲，家人会因为我们的修炼而受益的，实现生命的真正意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